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伯记三章一到二十六节。约伯记三章第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探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第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如同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第二十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甚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读经到此。
谢谢李杰姐妹，我们感谢神，今早上有耶和华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题目是苦难中的希望。我们请美华传道。
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再次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自己施恩，用约伯他在苦难当中的这个哀歌，他的这个伤心的话来鼓励帮助我们，更让我们身为你的儿女知道在你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怎么样真实的应许和盼望，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苦难。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我们有去过植物园的话，就可能会知道说在植物园里面的一个特色是有一两个很大的湖了。那么我带孩子们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看那个湖上面的那个鹅，有一两只相当大的鹅在那边。 那你观赏，你看那么那我在想那个鹅应该是非常重的，哦，40-50斤以上都有了。可是它在水面上滑翔的时候是悠哉闲哉，很惬意的，就好像这样呜这样滑，从湖的一端滑到另外一端去。那个是在水面上你看那只鹅，可是如果你跳进水里面呢，你跳进水里面去看那个鹅是怎么样游泳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画面。你大概看到那只鹅的两条腿啊，那只鹅那么重对吗？它两条腿猛烈的在拍动啊，一直的在踢，一直在踢。你会看到很多的水波，你会看到很多的气泡啊，所以水面上的那只鹅跟水底里面的那只鹅是不一样的。那约伯记第一到第二章，以前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到那只水面上的鹅。约伯很从容，约伯有一种难以置信的那种信心和交托。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好像神只是把他的3块钱取走一样。可是到第三章开始呢，我们进入约伯的内心的世界，那只在水底里面的鹅，了解约伯内心的挣扎。约伯在这里很明显的不是给我们一套神学教导了，在第三章他是在表达他那种痛苦当中的那种挣扎和他的一些的愿望。所以我们当在读的时候呢，不知道说也会不会反映出我们自己在面对极大困难的时候的一些心声和我们自己的盼望。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来了解约伯他在这个苦难当中的这些心声，也可能是我们的心声，和神的话来怎么样回应，给予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一些希望呢？约伯他在这首诗歌里面基本上他表达了三个他自己的期望，我们也从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回应这三个希望。首先约伯在第一到第十节里面基本上他是要擦去过去的回忆，他要擦去过去的回忆。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过去的回忆，他要擦去他的回忆，可是我们有更新的眼光看待那些回忆，过去的苦难。约伯在一到十节基本上的问题就是，哎呀，神你为什么让我生出来？他希望他过去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第二到第五节他就针对他生的那一日，愿神忘记那一天，盼望那一天是黑暗的。然后六到十节针对他生的那一夜，他希望那一夜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生育过，也没有因生育而带来的那种欢庆和喜乐，这是他的希望。为什么呢？第十节，因为很简单的原因，在那一日，在那一夜他生出来了，而因为他生出来，他才会面对现在他所面对的那个苦难。哎呀，早知道没有那天该多好。去探访过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跟他分享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后悔，很多的怨恨。年轻的时候嫁错人，生了很多个孩子，后来丈夫离开了他，他就自己要一手养育那几个孩子长大。后来他做了一些小生意，可是一直被人家欺骗，相当的愚昧，非常可怜。可是他的老公虽然已经离开他了，他的家婆还在，家婆欺负他，他前夫的家人呢也要霸占他的小生意，他却不知道怎么去阻止他们，不知道怎么阻止他们，结果钱也被他们抢光了。现在年老的时候，唯一孝顺他的儿子得了重病，很辛苦， 可是他呢，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的去帮助这个儿子，很痛苦。他悔不当初，他说我已经太蠢了，做了那么多愚蠢的决定。哎呀，如果可以从头来过，如果可以没有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那应该多好。而这可能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过去，我们的回忆，很多不堪回首的事情。好像约伯，他在他的现在的痛苦当中，他想到明知无法回头，可是希望过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希望擦去痛苦的那些回忆。好像一个旧款的一个录音带哦，能够现在可能都没有看到啊，可是那种旧款那种录音带，你可以拿那个线条出来转过去哦，再倒空，完全的擦掉。那这就是一些人在面对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的时候的做法，希望能够擦掉。可是神的儿女呢，我们的一个更新的眼光是怎么样的一种眼光呢？你看约伯他在第十节，他也暗示他知道是神把他带进这个世界里面，是神允许我们面对过去的那种困难，神也没有挪开那些困难的那些经历，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过去的那些困难有什么好处，可是我们需要一个更新的眼光才能够明白。有一位传道人叫做杰森，我在前几个月读到这个杰森这个传道人的见证。这个传道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犯了很严重的一个罪，结果被教会开除了，非常的痛苦。虽然他的家人后来原谅他，可是周围的教会都知道他的问题，非常的轻视他。杰森在那种羞辱当中呢，几乎被吞吃了，他一直的活在那个回忆里面。哎呀，早知道我不要犯那个糊涂的罪，那该多好呢。可是后来他慢慢的感谢神，他还是神的儿女，有圣灵在他心里面，他就慢慢在想，他在经历过去的这个困难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这个过去我所犯的那个罪有什么价值吗？他才发现，慢慢的大家开始在思想当中发现，原来在他的教会里面，在他所认识的其他传道人当中，同样的有人在面对那种试探，那种问题，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也正在开始面对那个问题。他就积极的去关心这些传道人和这些面对同样试探引诱的信徒，接纳，来帮助他们彼此接纳，帮助教会接纳他们，原谅他们。所以你看杰森，他可以选择活在他以前的错误的那种回忆里面，他也可以选择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相信神使用他所面对的黑暗的那个日子。神的儿女就是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过去的回忆，特别我们在苦难当中回想起我们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说，神他在苦难当中安慰了我们，好像哥林多后书那边所说的，基督所受的苦，我们靠着基督得安慰。想到我们的救主，他就是为我们受过更大的羞辱和苦难，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过去的苦难不再只是一个痛苦的回忆而已，而是让我们更加亲身的体会耶稣基督的那个大爱，承担我们的罪恶过犯，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到安慰，并且通过那个苦难被塑造成长，认识我们自己，更加信靠神，更加存感恩的心来生活，而且成为别人的安慰和帮助。 这就是第一方面。约伯或者我们希望擦去痛苦的回忆，可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苦难。我们不只是有一个新的眼光看待过去的苦难，第二方面，11到19节，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安息，真正的安息。11到19节，约伯基本上在面对现在的那个挣扎苦难的那个压力的时候，他希望立刻脱去他的重担。他基本上在问的是，为什么不要让我立刻死掉就好，我立刻就能够得到安息了。如果是一个死胎，如果是一个没有人接收、没有人乳养过的一个胎婴孩，那就死了就安息了。约伯想象他去的那个地方，无论是有钱人、是君王，是没有见过胎的那些见过光的死胎，都可以有安息，没有人搅扰他，激动他的人已经不在了，精疲力竭的人可以休息了，压迫的人不在了。十八节说，那些压迫他的人不在，他真的可以得到自由了。那这是不是我们每一天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压力的时候的感觉呢？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出国的时候，有一年回来的时候做反正三个月的假期嘛，我就说不如去找一份临时工啊，那也是神的幽默让我去一个政府机构上班呢，做那边的临时工。而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我去在那个做那个总裁不是总裁，是总裁的秘书，也不是总裁秘书，是总裁的秘书的助理所以我做了总裁的秘书的那个临时助理所以我的上司就是那个总裁的秘书了，基本上非常的压迫我。所以那段应该是两个月吧那个做临时工的那两个月非常的辛苦，他一直的挑剔我，然后用英文好像被骂了一直的觉得我做的事情什么都不好。我好像记得有一次，他因为那个总裁要开会了，就要预备很多的那个文件那我就负责印文，帮他印文件，帮那个秘书印文件印了之后，就当然是要一份份钉起来了，是吧？很简单了，钉起来我就好了，钉起来就交给他了。我永远记得那个黑脸那就看得很不满意他说你怎么搞的？你为什么钉得这样不整齐？我看一看去，没有那个纸张都弄得很好，哪里会不齐呢？他说你没有看见了吗？我看见什么？你没有看见吗？这一份文件的钉子呢是这个方向，那一份文件的钉子呢是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文件的钉到这个方向，你是怎么钉子的？我说哇，这样子所以就拆起来再钉多一次。所以那几个月我回想起来，每一天都是很辛苦，真的拖着两条腿去上班了，看着他的黑脸了。所以直到最后一天五点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幕在傍晚的时候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的时候，整个人倾倒，像要飘起来一样，差一点了。所以我想约伯在十一到十九节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渴望，从重担里面得到安息可是他跟我不同，我知道我的那个工作只是两个月，他在这个困难当中呢，每时刻的那个困难当中呢，他的感觉是没有尽头的，这个就是他不同的地方。所以约伯他想死，因为在他的思想观念里面呢记得这位是旧约早期的一位信徒了他没有我们保罗的那种神学观念死后的盼望这些不一样。所以他的想法就死了就安息了，我死我就可以到立刻到那个尽头，苦难的尽头我们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在我们面对每一天现实的苦难呢，我们很想立刻逃出去 escape，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疲累的人呢，很想放长假。厌倦都市生活的人呢，可能想到移民。我们也可能在面对每一天工作的压力、家庭生活的压力、也许服侍的压力，我们想跳出去离开这个地方，从头来过，放下一切。所以如果你是这么想呢，你就开始体会约伯的那种辛苦了，真的走不下去了，一放弃就可以安息了。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离开用自己的方法争取这个安息的话呢，可能是陷入一个更深的苦难里面。一些人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逃避，用自己的方法，比如年轻人失恋，立刻就找另外一个对象，纠缠在另外一段的感情的痛苦里面。又比如说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学业上面对压力，怎么样逃避呢？晚上就在网上打 game， 上网打那个有电脑的那个游戏，他们在打游戏打到通宵，他们想忘记学业上的那个压力，结果呢，反而变成没有精神去念书，落在更大的一个困难跟压力里面，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在痛苦当中想用自己的方法解脱得到安息，可是神给我们的呢，却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安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很熟悉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是这种安息不像约伯所想的放下一切就是安息呢，不是。耶稣说什么呢？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面对生活的压力和困难，而是靠着耶稣的恩典学他的样式，不是用一些消极、一些麻醉的方式来忘记现在的困难多么的辛苦，而是因为信靠耶稣，安息在他里面，安息在他里面。因此我们继续面对我们每一天的困难，可是因为有耶稣，我们可以积极的面对生命，不再单单注视自己的那个困难、压力和忧伤，而是像耶稣一样谦卑柔和，寻求服侍人，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常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有偶尔都提到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选择，因为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健康，年纪老了，我们就自暴自弃，我们就荒废我们的身体。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照顾自己的健康，生活有方向，不是注意自己，而是通过祷告服侍人。听见他们所提的这个祷告事项呢，提到自己的那个身体病痛的时候呢，都会很感动的，都很感动。想到如果自己有那个身体病痛呢，就可能都不来了他去来提到自己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软弱。你看那种积极的回应，当我们面对身体的病痛的时候，继续的仰望他，学主的样式，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得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安息，得到的真正的安息，而且这个真正的安息不只是在今时现在能够帮助我们，主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安息。有一天圣灵说，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约伯所盼望的那个安息， 在将来他会得到呢？通过仰望神，做神的儿女，将来在那个地方，在属神的地方，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就有那个真正的安息。无论你是家财万贯，或者你是终身疲惫的穷乏人，或者你终身被囚在病痛里面，都会得到那个真正永恒的安息。所以这就是第二方面，我们在面对现今的那个困难和苦难的时候，会好像约伯一样，想立刻争取到得到那个安息，脱离出来。可是耶稣应许那个真正的安息呢，却是不同的。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来面对我们的压力和担子。第三方面，我们除了有一个更新的眼光，我们除了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一个安息之外呢，第三个方面，我们还有每一天的力量，每天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苦难，将来的苦难。来到20到26节，约伯继续的有问题，这一次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让我继续活着？刚才他说为什么不让我死掉，你说一样吗？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刚才约伯他是表示他想死，现在他是表示他害怕活下去，他害怕活下去。当他想到接下来明天后天他所要面对的苦难的时候，他是害怕的，因为是很辛苦的。23节，他看见这是一个痛苦的生命，神四面拦阻他，虽然活着面对痛苦，每一天都是苦难，想到接下来的日子非常的多的压力，看见自己不只失去一切，接下来的痛苦也好像是神在审判他。所以他在26节说，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想到明天你有什么感觉吗？我最近有很多少年人在水深火热当中啊，面对考试，我不知道你想到明天的考试还是后天的考试，你有什么感觉？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感觉是，父母的压力好像比孩子的压力更大。听说有一些少年人比他们的父母还要镇定，考试前夕父母团团转，差一点睡不着了。那个孩子呢，还可以从容的看电视打电脑，紧张什么反正我明天下午才考试。所以我想，其实我们祷告会应该是为着父母来代祷，让他们有恩典经过这个考，那个孩子的那个考验呢。不过你看，还好考试只是几个星期，当然我这样讲还好考试只是几个星期，有些家长不满意，怎么几个星期，差不多一个月你知道吗？不过如果我们面对好像刚才我所说约伯那种无限期的那个苦难，在他看来是无限期的，怎么办呢？很难挨。我们也可能面对在我们看来接下来是无限期的一些苦难，与家人之间那种无法改善的关系，在工作上前面的道路那种困苦困难和压力，或者甚至简单的很直接具体的，对一些家庭主妇来说，那种无限期的家务事，每一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重复再重复，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无止境的将来的这种苦难呢？压力。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想到将来神给我们那个永恒真实的盼望啊，神给我们预备永远的安息，我们刚才讲了。可是你知道了，当你在面对每一天的困难，想到明天后天的时候，那个永恒的安慰帮助不一定那么大。我们还需要主每一天实际的帮助我们。怎么帮助我们呢？有一位叫做 Thomas Chisholm 的这位基督徒就叫汤姆斯了。汤姆斯这位基督徒有一个很难过的一段时光啊，他的健康非常的坏，有很多时候呢就病卧在床，连上班都不能够。不过因为他自己生活了应该是，所以他一旦有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他就需要多加班，需要多做工多加班来照顾自己经济上的需要，所以躺在床上的就是生病，一起来好一点的时候就需要拼命的做工来照顾自己的需要。那这位汤姆斯这位信徒呢，27岁的时候信了主，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想到接下来也是继续的这样生活，他有什么帮助呢？他就在圣经里面找到了很多的安慰和鼓励，就好像特别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他就特别看到神的信实极地广大，我们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汤姆斯后来就做了有参与宣教的工作，在他出外宣教的时候就写了一些诗歌，一首诗给他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呢看到了那首诗之后非常受感动，非常受感动，看见他这个汤姆斯怎么样的认定神每一天都在加添给他力量，通过耶利米哀歌三章，而这就是我们常常唱的啦，这个你信实和广大70首，我们翻出来唱一下70首第一节就好，我们清唱了70首第一节就好。70首第一节，所以这作词的就是 Thomas Chisholm， 所以你看到在左上角那个地方提到他的名字，给我们一起唱1 2 3。你心是何广大，神天父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能，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父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赐给我们新的恩典和力量来面对明天的那个苦难，所以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征战，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活出他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晨我们都需要像耶利米一样，他在写耶利米哀歌，看见周围的那个苦难，好像约伯一样，没有安逸没有平静的时候，他能够从心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和华是你的份，因此你要仰望他。你是神的儿女，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呼求你的天父以慈爱和他的怜悯覆盖你，加添你力量来走明天今天接下来需要走的道路。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三件事，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有三种的希望，我们自己希望靠着我们自己擦去过去的回忆，可是神的儿女有一个更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回忆，通过这个苦难神能够塑造我们 更体会耶稣的爱，更长进，更能够帮助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自己希望靠着自己得到解脱，可是耶稣应许的那个真实的安息却不是这样，不是卸下所有的担子放弃，而是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不是注重自己的那个忧伤和痛苦，而是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寻求神，服侍人，耐心等候将来的那个真实的安息。第三方面，我们看见明天的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害怕。没有止境的苦难，神却给他的儿女每天的力量，他的恩典和怜悯不致断绝，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这是我们的鼓励和安慰。有一位女生叫做马蒂娜，马蒂娜这位女生从小她在家里面就被父亲、叔叔和其他的亲戚欺负，一直到15岁的时候才被福利部的人发现救出来，把她放在一个基督徒的养父母的家里面。可是我们知道痛苦的回忆是很难放下，抓住她就马蒂娜就抓住这个痛苦的回忆，非常的暴躁，很多的惧怕，而且非常的多疑，直到这个养父母让他认识耶稣，那位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耶稣，通过耶稣他的苦难，他成就了拯救人的工作。马蒂娜说他记得有人跟他说耶稣的话，看我的手，看我的肋旁的钉痕，耶稣的那个苦难的过去成为他怜悯施恩的开始。马蒂娜就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过去那段时间的苦难，可是那段日子不会决定我将来怎么看待我的生命，因为神已经介入了，让我能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那段日子。神通过马蒂娜的过去来塑造他，认识到自己也有罪，抓住耶稣的怜悯，虽然想到过去还会流泪，可是他的生命的取向已经改变了，认识了耶稣，安息在耶稣里面，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而且通过苦难更认识这位救主，他成为一个专门帮助一个那些被虐待的孩童的那些社工，靠着主的恩典来帮助其他面对同样苦难的人。这就是福音的那个恩典和力量。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苦难呢？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明天的，需要主耶稣。因为我们不是在今生才有指望，神的恩典能够改变我们，神的担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神给我们在明天有盼望。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们或者不大清楚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我想我们都会有同样的跟约伯面对同样的一些想法和观念。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后悔当中，希望擦去痛苦的回忆。圣经告诉我们要认识主耶稣，除掉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罪疚，使到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也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很累，每一天的那种压力，很想得到解脱，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应许那个真正的安息，不是脱离这个世界，而是靠着耶稣的恩典，积极的看待现在的生命，走向永恒的安息。也或者我们觉得明天的路很难走，想到明天我们就害怕，不过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就不一样，当这个世界为这明天而恐慌的时候， 为这土耳其的那边的战争会怎么样，为这伊波拉会不会传到新加坡来，或者为这接下来的经济会不会衰退，为着这些事情而害怕的时候，我们不一样。信靠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每一天都有力量走下去。神的慈爱和怜悯不致断绝，他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我们看到约伯他面对的那些苦难、压力和害怕，也是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写照。主啊，因为我们都是和约伯有同样的性情，主，我们感谢你通过约伯的话来突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对苦难的一些想法和观念。我们更感谢你通过圣经的这个教导，让我们身为你的儿女怎么样的去按照圣经的话来看待，使到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的苦难。主，求你就自己恩待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通过约伯的这个呼声，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到你面前得到那极大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